那现在呢，我们要把二十分钟，对不起哈，我们就是大概二十分钟哈，我们就请那个杨燕姐妹哈，给我们做一个好像一个结束的来宾致辞，好不好？就是这样子哈，因为她本身这个辅导的服饰也是经验很多哈，那我们很希望也从她那边呢得到一些激励跟分享哈。好，好，请你
那个师母那个。我就问师母我分享什么，师母说也没有给我特别什么的框架，然后我说要分享多长时间，师母说也没有太限制，所以我就后来对我自己有一个觉察，对自己有个反思，我是对那种特别没有框架没有限制的状态我是很不知道怎么干的，就是没有创造力的那种人。但是后来就是祷告吧，祷告了以后我大概分享几点，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的语速会比较快一点啊。
嗯哼，
第一个我是先前面两点是想分享是圣经里面两段经文对我个人的人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和我的服事方面的影响。嗯，第一个是撒玛利亚妇人井边谈到让我对圣经辅导的一些看见和看法。第二个是就是主耶稣三问彼得，然后对我个人人际关系模式的一些重述。第三个部分是谈到说越认识上帝，生命越成熟的辅导者对人的帮助和影响力会越大。那么对越认识自己的人，那么他在辅导过程当中越不容易被别人牵着走，越不容易被别人投射。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是我自己对神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整合的一些反思。哦，就这个四部部分吧，我也不知道能分享多少。
没关系，
第一个
那个杨燕，我跟你讲哈，你就你就讲，因为你现在的这四个点呢，事实上都是很精华的哈。那你不要急，如果没讲完的话，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好，你就讲，好吧？这四个重点你已经给我标出来了哈，非常好，
对对对，
继续哈。
好，第一点是讲我分享一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井边谈到这个故事对我这个人的影响力有多大。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因为首先这个故事是主耶稣就是特意的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跟她进行一边谈道，甚至我可以说他是在对她一些圣经的辅导。那这个女人她换了五个丈夫哈，我有的在想这个女人也挺执拗的。他老是想要从这个两性关系里面，这种亲密关系里面，或者说他试图用这种亲密关系婚姻方面来救赎自己，而且他一次一次的失望，他失望了以后他居然还很执拗的一直要去找这个方向，就是他可能他在想换一个男人是不是就不一样，其实换一个男人都一样对吧，最后还是就是他还是很渴，他的里面的饥渴还是没有被得到满足。所以这个故事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故事，就是人内心的渴望，很容易化成这种，我们内在的这种偶像，我自己也是，我的婚姻就是我的偶像，所以我的父母亲的婚姻关系不是很和睦，他们经常打打闹闹，然后我跟我的弟弟从小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也是会的，所以我很能理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是很想从这种婚姻关系婚姻里面得到救赎的一个人，所以当婚姻这个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男这个婚姻怎么可能，或者这个对方是也是一个有罪人，他怎么可能想要，他怎么可能满足我对只有从上帝那里来的那种爱的那种满足需求的满足，怎么可能呢？所以当我开始学习这个当我知道这个还有一段经文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就加增，后来就发现上帝的话真是太奇妙了，不可就是你任何东西来取代耶和华愁苦就会加增。后面学圣经辅导的时候里面谈到说我们里面就会有对安全感对爱呀、自我价值的这种很正确的需要，但是我们想要用得到的这个方法经常是错误的。这个是这句话是在我们之前学这个德胜那套书里面有的，德胜那套书里面有一个叫圣经辅导，那个小小短短的那一篇里面讲到，当我开始学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你们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就是好像任督二脉被打通了我觉得原来我们其实里面就是每很多男男女女就是跟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只不过有些姊妹嘛，就是很看重婚姻啦，很看重家庭啦，我们就把很多内心的需要和安全感就放在这个上面，放在婚姻里面，然后但是又会像这个女人一样，其实里面是渴的，所以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来，到我这里来，我给你的喝的活水就永远不渴。哎呀，那个神的话真是太美了。所以当我明白这个，把这个都部分弄通了以后，再去看很多的人事物，就是仿佛好像很通透的样子啊，不是很通，越来越通透。就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或者来到我面前，我需要一点点关怀和辅导的时候，我就知道他那个甚至有的时候，哎，怎么讲，让人不舒服，或者是让人很困惑的一些外在的行为，我知道他里面不过是因为他对爱、安全感和自我价值很的需要。他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内心有很多的饥渴，只不过他一直在用一些外面的方法在寻找，其实他真正需要的是主耶稣的活水。那我觉得有些弟兄也会，我不单独辅导弟兄，但是如果他们夫妻两个人一起来，我也会跟那个弟兄也会谈。那很多弟兄也是，他可能不一定他的想要满足的那个方式是用婚姻哈，很多他是在工作上面，或者被人肯定或尊重，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也他跟有一些个别的一些传道人谈话，他什么东西他都要归结于人家尊不尊重他。所以我有的时候心里也很多的感触，如果这个部分我们里面没有得到满足，那我们就是甚至会透过服侍神、服侍教会来找到这种所谓的满足，这个是很可惜的一种状态。其实我的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他服侍神或者服侍教会也变成一种他想让自己得到被尊重的一种途径，那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可怕，或者很危险，也很可悲的一种状态。对，这个部分啰啰嗦嗦的，就是讲的不是特别的，我自认为讲的还不是够特别的透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这段故事里面让我对圣经辅导有很多的感触，也看到我们内心的一些很多的渴望，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就会用人的各种办法去抓，用人的各种办法去满足，甚至有很多人甚至用一些沉溺的行为，比如网瘾啊，酗酒啊，赌博呀，反正就是各种方法来，好像想要让自己有安全感等等，这是错误的方法。其实他想满足里面原本并不是什么错误的需要，安全感、爱、自我价值这些需要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人
像一个代替品。
代替品是偶像，或者说用人的这种错误的方法，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去取那个井里的水，她一直去喝，喝了还是渴，喝了还是饥渴，因为那个东西根本不能解决她里面真正的需要，真正的里面的饥渴和渴望，唯有主耶稣的活水才能够解决。所以这个部分是对我自己这个学习圣经辅导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后面三问彼得是我在所有圣经里面就是最怕读的一段经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读就要哭，哎呀，反正每次读就要哭，连我儿子都会笑我，如果他看到我捧一本圣经在那里哭，我儿子就会说，妈妈你是不是又在读三问彼得呀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那段经文我每一次读就要哭呢，后来才越来越体会，其实我原本是一个在人际关系模式里面，我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我自己认为我是比较冷漠的人，比如有些人我看到有很多姐妹啊，她们很外向，她们很喜欢，或者说她们在跟去交流啊，或者跟人去玩啊，在一起就很热闹的时候，她们就会得到力量或者很开心，就但我不是，我如果跟人一直在讲话，我就会很累，我一定要赶紧。如果上午一直在讲话，我下午赶紧要找个地方一个人独处，我就需要安静，然后我在安静和独处祷告跟神的互动里面，我才能够重新得到力量。所以我其实如果我的肉体来讲，我对人是没有兴趣的，我对什么跟别人建立关系我也没有兴趣，我自己以前我的人生的这个什么目标就是有两三个知己好友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认识那么多朋友，我觉得认识那么多朋友对我来说是一种，是一种很一种拖累，不是很累的事情。所以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的老师怎么那么厉害？他可以这样写评语。他我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给我评语说我是不团结同学。中学的时候，我老师给我的评语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说我是这种人，根本不关心别人这种那么多闲事的人。我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我真还真是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会读到这个《三问彼得》就会那么感动，读一次要哭一次嘞？就是我这么一个对人没有兴趣的人，但是我得了神那么多的恩典恩惠这么多爱，那我想爱神吗？我就要回应神的爱吗？那神就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哎呀，我就受不了，我就说好吧，那我就爱神的方式就是去跟人建立关系，就去爱他们，但是我知道这在我的本性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难的，我不喜欢跟别人建立关系，所以这段经文就是真的是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人际关系的模式，为了爱主服侍神，我愿意。改变自己，就是带着使命去跟别人建立关系。现在如果说我愿意跟人建立关系，也都是就是老师要我自己要自己做心理建设，主啊，我要为了你，你按照我自己的肉体，我就不太愿意。还有就是分享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的父母亲从小他们的婚姻不是很幸福，老是吵架打架，我们所以就没有安全感。然后我就从小就要很乖。我又是姐姐，所以我就很喜欢担责任，所以我就小的时候就会很多需要啊，或者害怕、恐惧的时候，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讲，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水深火热了。那我们做小孩子的，我们就只要懂事啊，要扛责任呐、啊，要体谅啊，那怎么能不懂事儿呢？对吧？要懂事，就好像成了我的一个标签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就容易忽略自己，也习惯性的压抑自己的需要。我在人际关系里面也是，特别是后来在服侍里面，那服侍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是我就是习惯性的付出，就是给，所以这可能也是我的一种自我保护，就是我不太愿意跟那么多人建立关系，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人际关系里面就是很累，就是老是要给，
跟责任感有关系吗？跟你那种责任感
有，就是有
有
关
哈，
系的。
是。
对，就是一到服侍状态里面，就是想要自己扛，然后自己委屈自己受，然后不喜欢求助啊，除了求助神以外，对人的求助就比较少，就很体谅。想要去求助这个人了吗？我就想，哎呀，人家也刚刚，哎呦，是不是身体也不太好啊？我想求助那一个人吧，哎呦，他最近好像自己家里的事情都一摊子事，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影响我的婚姻的跟丈夫的关系，比如我丈夫很忙很忙，然后我自己也在教会里忙，服侍也要忙，照顾孩子。有段时间教会里面，我的服侍，我的生活主要是跟服侍有关，所以我的酸甜苦辣也跟我的服侍有关。那这个部分呢，我就觉得我的丈夫他不懂，或者他又不参与服侍，他也不理解。然后我的先生他最近的这2年疫情以后，他连一个。就是他有，甚至有时严重的时候，一个月都不知道能不能去听讲道一次，也平常读经祷告越来越少，所以我就心里面也会难过，然后我也会觉得，哎呀，我跟他讲这么多，我服侍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特别是苦啊，他能理解吗？或者他能承受要去担这些东西吗？慢慢的我也就跟他不说了，说的就比较少，后来我就发现，那不说以后我们俩。没啥可说的，或者说，好像里面自己有个部分就很孤独，然后关系就会变得没有那么亲近，有很多的心里的话不跟他说了，就自己去祷告啊，去跟神说了。这个部分呢，就后来有一天就也是，我不知道是看书还是自己怎么想出来的，还怎么地，我都忘了。反正我就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有两一横一竖，我那个竖的那一横吧，我觉得越来越粗了，就是我跟神这种个人化的、非常个人性的这种关系，越来越粗了。这根十字架的竖的这个竖，但横向那一横却比较薄弱， 这个也是我的人际关系的模式有关系。所以后来我想到这些以后，我就开始要改变。我说我不能这样，那我就还是要跟我的丈夫聊，哪怕他不懂我也跟他聊，或者他不能体会我也跟他聊。我以前就会觉得他不能理解我，不能理解我就不要说了，说这些干什么。所以这个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反思吧，是从三问彼得这个故事里面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反思，这个跟我自己个人的责任和边界这些东西都有关系。当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我的父亲他是非常缺席的，甚至可以讲有点失功能的，因为他有酗酒和情绪暴力的问题。那我的母亲就是忍耐，就是一直的忍耐，所以我这个部分也会像我的母亲，所以变成就是爸爸就是缺席失功能的，妈妈就变成一个超功能的母亲。然后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女性或者这个姊妹就会比较积累这种苦毒在里面，很孤单又很苦毒。但是后来又去反思这个人际关系这个东西，其实这一类的姐妹她们丈夫不成长其实有姐妹自己的责任。然后我就想起好多好多年前，大概十年前不知道有没有，八年前师母讲过一个例子，她说有一个丈夫刷自己家里的墙，刷了以后那天他就刷了一两遍吧，就是不刷了一两刷子，然后还留了一个沟在那里，就是然后他的妻子就没有去催他，也没有去逼他，反正就这么放在那儿。然后我们好几个姐妹，包括我是尤其了，我说天哪，这就能一直由着他，我就像我的模式就会，要么就去催他，你赶紧把这个墙刷完，或者是他催了他 N 多遍以后他不刷，那我自己上。就我自己刷，所以我就发现这就是我的模式。他要是不去承担这个责任，那我就帮他承担。所以我就最近这两年老是想起师母讲的这个例子。后来师母就说那个姐妹她就没有去帮她的丈夫去刷这个墙。大概过了不知道多少年，反正好多年，她丈夫突然有一天去把那个墙没有完成的那个一半的刷墙的工作去完成了。哎呀，我当时就是完全不能理解，怎么会这样子呢？她不去这个一个是她就忍耐着不刷，也不去催她老公，然后她自己也不去刷。后来其实发现其实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就是喜欢用这种方式，要么就催她做，要么呢你就不做了就拉倒吧，我也不期待你了，就我自己做。所以而这种反思对我在身边的一些姐妹的服侍里面很有帮助，因为我发现好多姐妹都是这样，当她的丈夫太忙或怎么样，很多姐妹就变成慢慢的就变成超功能的母亲，啥都自己做，做了以后里面有很多的苦毒，然后丈夫呢她又抱怨丈夫不成长不承担责任，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他们的责任给承担了，她就不需要承担了。我自己对我自己人际关系模式的一些反思。我在第三点分享的是，越认识上帝，生命越成熟的辅导者对人的帮助和影响力越大。这个是很有感触的。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深，我们里面对神的盼望，我们更交托，更平和，越不容易焦虑。这个时候去辅导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就越好。所以以前最早的时候看师母就觉得，哎呀，师母怎么老是那么淡定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很不淡定，就没有办法忍耐。举个例子，最近这一年到了东莞那边去上学，然后我们就在东莞成立了一个门徒训练小组，里面有一个姊妹也是小时候在家里原生家庭就是被家暴长大的，然后结了婚遇到个老公又是家暴的。然后他里面的是经常一分享就是没个停的，就是没法停，里面的苦毒也是感觉苦毒都要快溢出来了那种感觉，反反复复一直在讲这些。我相信我们对他的帮助或者讲我们对他的辅导方向都是正确的，然后我们后面也看出来这个姊妹跟神的关系是很薄弱的，虽然他信主信了十几年，他跟神的这种个人性的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太多关系。我们也知道他的症结和问题在哪里，然后我相信我们的辅导方向也是对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上个礼拜刚刚结束的这个星期三的这个门徒训练小组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姊妹 在会上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几乎跟他一年前刚刚进组的时候谈的东西，很多东西还是一样的。哎呀，就老是在旷野里面绕啊绕啊。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要是以前的话，我会很着急，甚至有点恨铁不成钢。然后当我有一旦有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意念出现的时候，我的急躁就出来了，而且对方一定能感觉得到，就是我是不淡定的。所以我发现这个姐妹她没有太多长进，或者说没有太多按照我的想法的进度的长进。我很感恩的是，我居然现在没有太焦虑。我的同伴或者是我跟我一起带这个小组的同工，我们两个有的时候也会叹气，但是我想说的是好感恩哦，我这个很顽固的这个点现在已经开始在成长了，有的时候自己成长了也不知道，回过头来一看，哦，还是成长了。
是的，
就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姐妹一年，有的时候觉得她进步了，好像上个礼拜一看一有点打击，夜回到解放前好像觉得是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神就但是神我觉得有美意啊，他就是让考验我们，或者是不叫考验，就是训练我自己的忍耐，交托，就是这些。然后越认识自己，我发现当作为一个辅导者越认识自己，就好像是什么一个比喻呢，就像一块镜子上面蒙了很多的灰尘，当我们越认识自己的时候，这块镜子就擦得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明亮。我自己的体会是，作为辅导者，我们当然不是要去解决他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是把他带到神面前去，但还有一个功能是能够借着跟我们的一些谈话让他更认识自己。所以这个我自己这个本人，如果我越认识自己的话，我这面镜子就越明亮，他来看我的时候，他可以从我这边镜子里面看到他自己，就看到他自己的问题。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所以我发现有很多人他越不认识神，他就越不认识自己，他越不认识自己的时候，他很多的谈话里面无处不在的投射。我说的投射比如说有一些姐妹她就会觉得怕我，我说你为什么怕我呀，我说我很抱歉，我长的这个脸呢有点严肃，但是真的是因为我从小我就长成这个样子有点严肃。我说那你除了这个因为我长得严肃怕我还有什么原因怕我吗，然后分享哦，原来发现他其实呢，他说他看我就像他的二姐。我说那你二姐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就哒哒哒哒开始说了他的二姐什么什么样。哦，最后发现他其实他所谓的怕我是因为他把他的二姐的形象投射在我身上。那如果我要是不是很认识自己的话，我就会被他带进去，我就会被他那个钩子给勾住了。我就哎呀，那他怎么怕我了，那我是不是要多一点笑容呢，我不要老这么严肃呢，就我去想这些事情去了。但是我自己会越来越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不会被他带着走，那我就会反问过去，那我就是一面镜子啊，我就是让你更认识你自己，那你为什么怕我。包括就是还有一个特别那个什么，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他们会比如对我会有一些愤怒，当我们在辅导过程当中，那这个是在早期的时候，他那种愤怒我们都会委屈，哎呀，我都是一分钱都不收义务的来辅导，然后辅导了以后还要从你那儿接收那么多负面垃圾，你对我那么愤怒啊，心里面就会难过。那后来就是越来越怎么讲，稍微老练一点吧，就知道那他的愤怒他不是对我的，他的愤怒是对他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导致他愤怒，或者他自己里面有很多东西要梳理。那我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哎呀，马上就被他带着走了，会觉得我是不是我哪些地方做错了让他愤怒啊，我怎么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让人家感受到那么多愤怒，我是不是很失败呀。他现在如果说很愤怒的话，我就会问回他呀，我说那种熟悉的愤怒的感觉，我说这种对我愤怒的感觉你熟不熟悉呢，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会不会经常有这样愤怒的时候，或者是面对某一个你认为是一个权威的人物你会愤怒吗，我就会反问回去，我不会被他牵着走了。这可能就是我自己这种越认识自己的这个可能有关系吧，越认识神。 所以我想辅导者本身他自己跟神的关系，他生命的老练都是很有关系的。嗯，我前段时我今年修了一门这个神学方面的释经学，释经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好，我自己修的那门课里面讲，他说研读圣经或者解释圣经哦，很多人一定要注意，他说你不能是你是读出圣经而非读入圣经。哎，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跟辅导是相通的。嗯，他说比如说读圣经，我们为什么很容易读入呢？就带着我们自己主观的经验，带着主观的经历和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解读圣经，或者就是保罗说的强解圣经。嗯，但实际上读圣经应该先读出圣经原来的意思，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而不是读入，带着自己很多主观的东西去读。啊，这个释经学的这个研究这个部分也让我很多的收获。其实我发现哪里何止是读圣经呀，我们对上帝，我们对人无处不在的这种带着主观去解读，嗯，投射在别人的身上，这种现象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的。你比如举个例子，马太福音1000两、5000两、2000两这个仆人，对吧？哎，后来主耶稣就对那个1000两的恶仆，他在跟他谈话的时候，那个仆人就说，那个仆人是这样子跟上帝说的，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啊，这个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了，然后去把你给我的1000两银子藏在地里。所以你看哈，我觉得发现很有意思，一个人他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上帝的解读不一样，就会带来他接下来他会怎么样去处理他很多生命当中的议题，他的财富或者他的恩赐他怎么用，他对上帝怎么认识的，那他就会导致他生活当中一系列的他的这个处理方法的不同。所以当有些人他觉得解读上帝是投射上帝，他觉得就是很残酷的或很严苛的，那他就是读圣经很多都觉得上帝很严苛很律法，然后上帝就是一个给他很多枷锁的这样一个信仰。嗯，但如果所以我在后面的很多辅导的时候，我都会跟那些在原生家庭里面很破碎的姐妹，我都会跟他们讲，我说我知道你们在开始的时候都会带着你们小时候那些经历去解读圣经，去解读上帝，但是我恳请你们切切的记住，你们要有一个好奇心，自己去认识上帝自己启示的，他自己启示的他是谁，不要被你原来的那些经历带着去读圣经。嗯，要不然的话，你看你父亲家暴你，你就觉得你这个父亲特别的严苛没有人性，那他你这样的话他很难去祷告的时候觉得天父爸爸是一个很良善的父亲，很良善的这样的一个天父。所以我就经常要提醒他们，你不是你要绕开你原生家庭的这些东西去单单的认识上帝。对，这个是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也是目前我经常在辅导的时候会经常需要提醒，嗯，我提要提醒我来这个提醒那些姐妹们的。哦，好像差不多了吧。哎，哦，还有一点哈。最后一点是我有一点点对神学和心理学的整合的反思。我是非常为难，就是在中国的话，其实很比较少这种，我自己认为生命和技术方面都很平衡的很好的这种基督徒的心理辅导人员。因为不，我不是说中国没有，我是说深圳哈，所以有的时候我遇到一些很比较难的这种情况，我很想把它介绍给一位这种这样的一些老师，我就发现在深圳我一直都没找着，所以有的时候就转接不出去，然后转接不出去，当然有个好处就变得，哎呀，那转接不出去，我就必须不断的装备呗，就自己学呗，然后还有很多人也会劝我，哎呀，那是不是神？就是深圳没有这样的，那是不是神呼召你就去做一个这样的人呢？或者是你自己成立一个这样的圣经辅导机构呢？哎呀，我也想过，但是呢，我就觉得我的潜意识里是很逃避的，因为这个太难了。或者说我现在情愿做任何的些别的服事，带小组、带查经、带什么，我都带敬拜，我都觉得 OK。 我很享受，但是唯独就是做这个圣经辅导，而且要把它当成一个专业的要去做。哎呀，我就觉得神啊，这个我真是不想去做，会老是会逃避，或者说挣扎。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说，主啊，哎呀，你只要呼召我就顺服。有的时候做了做了就想逃跑，因为太难了，又没有特别。没有特别强有力的团队，或者有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做啊，又觉得很孤单。有的时候又好像觉得没有遮盖，自己里面收了一堆的负面情绪以后，也不知道跟谁说。我老公都不能说，因为我老公他还不理解，他有那么忙，那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孤单，所以有的时候就很逃避。啊，我在说什么呀？我在说这个神学和心理学的整合哈，对。为什么谈到这个呢？就是我就一直在思考，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是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呢？我后来我就看德胜那套书里面哦，其实他的作者是有心理学知识的，也会把心理学的一些技巧用在这些德胜那套书里面，所以怪不得我去学一些心理辅导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怎么不太好像还不难呢？就是因为哦，原来我一直在。很按部就班的在用德胜那套书，一直在带这个读书会。原来德胜那套书里面很多东西，是用到一些辅导方面的技巧的。它是在圣经的根基上面的，所以后面包括我在神学院也会修这门课，神学和心理学的整合。所以自从打开了这个以后，就经常去观察什么嘞？就是我身边的这些基督徒心理咨询师，哎呀，就是。有一些就是完全的就是圣经辅导，有一些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他是基督徒，但他就是心理辅导。他心理辅导的时候完全就是几乎根本不用圣经。就是跟外面的心理学一样，只不过他自己觉得他是个基督徒，他星期天他会去教会。那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自己认为真正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或者甚至帮助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做一些用辅导来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的话，还是在圣经根基上面的那些一定要在圣经根基上面的一些辅导。所以我一直在反思，我到底应该站在这个坐标或者是光谱的哪一个位置，是更偏纯圣经辅导？因为有一些纯圣经辅导它是完全不用任何心理学的技巧的，那我到底在哪个位置，在这个坐标的哪个位置？所以我也一直在反思吧。对，但神有这样的一个呼召，就是一直提醒我用诸般的智慧将人带到神面前来。但是我自己还是很内心还是很挣扎的。如果说一定要让我去做这个话的话，我认为我自己还是偏圣经辅导的。最后是想分享说，这方面的需要是太多太多了，深圳很多很多需要。那我回到每次回老家教会，我们老家教会就更需要，每次回去都被他们感觉炸得干干的，就是每次回去都被他们抓在那里不放，因为他们就更少接触这些辅导，所以在他们教会很多抑郁症的人，就没有得到这种关怀和辅导。有一个讲道的弟兄，他儿子白血病然后死了以后，他就后来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们的教会的同工带我去，我去看望他，就是说他们分享完了以后，他们那些同工就说，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子探访的，原来是可以这样子关怀的。然后那个讲道的那个弟兄就说，哎呀，杨妍姐妹，他说你今天这么跟我聊一聊，他说我坦白告诉你吧，我上个礼拜，他说我都带了绳子去一个山里面想自杀，想上吊。他说我他说儿子死了，他说他严重抑郁症，然后他又不知道能够吃药，然后教会里面的人就是跟他讲，就是属灵的问题，信心的问题，就赶紧就是要振作起来，就是要属灵，要悔改，就是哎呀，所以就是内地啊，我们老家那教会就更需要了，对，求神帮助吧，就是感觉需要是非常大的，那就求主继续带领吧。如果神要继续让我在这个部分继续来服侍的话，我还是说我愿意。谢谢师母分享完
啊，非常感恩哈，非常谢谢你，我话就不多说了哈。 非常重点，非常精华哈。那因为你里面有提到我，所以我就也帮助我再次做一点啊回馈，然后也等于做一个结束，这样好吧？哈，其实你启发我一些点哈，也跟这一课课有关系哈。刚才我说，如果你没有，你等一下你会发现，哎呀，这个没有讲到什么的哈，我们都还有机会再补哈呀，所以就不用急哈。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好好的给你时间哈。好，那现在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结束了，好不好？好，因为这里提到三件事情，跟我对于这个辅导方面呢，都有关系。第一个，那个墙上留了一笔像那个国画的那个刷子的那个呢，就是我丈夫。好，你记得吗？还是你故意掩饰的？我就不知道了哈。
我故意的。我因为我没有得到你同意，我就不能说你的名字。
是的哈呀，对我有跟你讲哈。那我要告诉你们，然后你又提到说我很淡定哈，其实呢我跟你们是一样，就是一样的同性情的人。那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让你们有这种这样一个，等于说好像你们看到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这样我可以这样讲嘛哈。那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说呢，事实上呢，我对神的话语是非常敬畏的，而且我要求我自己对神的话语，不是注重在所谓的怎么去了解它，而是注重在我怎么样去遵循它。好，所以我要这样子告诉我们当中，特别那杨燕姐妹提到姐妹们没有错，姐妹们很容易就会越过头。然后去做了头，代替他做事情。好，刚才提到那个代替品哈。当我想到说，如果我这件事情我做了，我是存着一个抱怨的心做，我越过他来做的时候，我这样讲不是因为我有那个有那个什么风度，或者是我有那个教养，不是，是因为我敬畏神的话。那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的一来，我没有守住我的位置，妻子的位置。好，二来，就像刚才杨燕讲的，我们会有，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你里面绝对会有很多的不平衡跟抱怨。那圣经讲到我们不能有苦读，对不对？好，所以呢，基本上呢，所谓的淡定，好，比如说像谈到说，哎呀，对对方的那个忍受度，刚才那个谁也提到哈，那个季宏也提到，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忍受度是非常有限的。好，那接下来就连接到你最后一点，神学的问题，什么心理学的问题。那我要把它反过来讲，学神。好，对我来讲，这是最容易的了。好，当我们看到神容许以色列人在旷野绕40年，那个用心，他容许法老王经过这么多灾害，我一直在讲，我说我们对孩子的处罚，常说一二三就要处罚咯，他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时候，我们就从这里面去学神的话，那我们就学到他的什么长久的忍耐，好，又有恩慈，守约是慈爱。好，所以呢，其实呢，我把杨燕姐妹所提的这些精华呢，她的实际的，好，她现身说法，实际的，好，她也把她自己的一些经历，好，我想都是很实际的。那么我就做一个做一个总结。好，我这个课的目的，如果你学到说我们就是学神，好，那如果神有派定我们去做比较专业性的服事，那我们就按着他的带领，他一定会开路。如果他有呼召，他一定会开路。好，那如果说没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话，那我们一样的，我们从关怀开始，然后我们学神，自己本身有一个更新，然后呢也分享也影响别人。事实上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好，我们都有一个触动别人影响别人的能力。好，所以我觉得杨燕姐妹的这些内容呢，就触发我把它做了一个真正的一个结束了。好，我这个课的目的，一来敬畏神的话，二来从神的话得到智慧，学神。好，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做一个段落了哈。我实在很遗憾没有办法让大家都能够发言哈。 那就请你为我们这个为这个课程感恩，然后也为大家祝福啊！我要激励每一位有心在这个课上学习的啊，我们的成长，像刚才杨燕讲的，其实你在成长你自己不知道，还有姐妹分享说你已经吸收了，你都不知道，就像营养分一样啊。那我们的就是要殷勤，刚才那个盼望有没有？我们就是要殷勤，然后呢，要满满的指望。来继续的服侍，我们请弟兄帮我们做一个祝祷。